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服务的经理 Lester， 目前在安永纽约担任台湾税代表。本集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组上的周黎芳 Sophie 职业会计师，和大家一起聊聊 Pillar 2 的最新近况与实务。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ophie。其实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介绍过 Pillar 2， 那听众对于 Pillar 2也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们今天请到 Lester 来到节目呢，是因为我们 Lester 除了交换到纽约当台湾的税务代表以外，他目前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美国的跨国企业处理 Pillar 2底下的一些评估跟申报事宜。那我在想，就是说美国企业所做的这些规划呢，跟现行的动作或许可以给台湾的企业带来一些借鉴，所以就聊到我们怎么样去协助台湾企业来准备这一块。那以下我就请 Lester 分享一下，就是说美国企业现在在做些什么。
嗯，好的啊，谢谢 Sophie。其实现在美国的跨国公司都渐渐意识到 Pillar 2将会是近一两年内公司立即要面对到的挑战，所以其实我们在美国最常被问到的 Pillar 2的问题就是 Pillar 2的时程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以今年为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5月23日宣布国际会计准则12号的修订，在这个修订里面就要求企业是必须要揭露 Pillar 2对它的影响。也因为许多国家的 Pillar 2的法规将在2024年起陆续生效，那从2024年的 Q1 开始，公司就需要考虑并计算 Pillar 2对于其所得税会计的影响。同时2024年的财报也必须开始计算因为适用 Pillar 2后而增加的税负。那最后呢，只是2024年年度的 Globe 的申报书是必须在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申报。
好，我相信其实大家本来是隔岸观火，没有感觉到 Pillar 2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个国际会计原则的12号修正哦，使得大家必须去正视这些问题。这些美国的跨国企业针对这个新的规定呢，它做了哪些准备？
对于公司来说，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要如何搜集目前 Pillar 2所需要的资料。就像我们之前在其他集也介绍过的，Globe 规则使用的是财务报表的数字为计算的基础，但是在计算有效税率时，有许多 Pillar 2下独特的调整项目，那这些项目可能是目前公司财务资讯系统里面所没有的。举例来说，子公司支付母公司股利时会扣缴相关的税款，那这个税款它的缴纳会被反映在母公司的财报系统中，但根据 Globe 规则，这些扣缴税呢是必须分配回每一个子公司所在的国家去计算有效税率。那如果公司有很多的海外投资，就需要针对这些股利扣缴税款一一的去准备资料，那这些是在现行的财务报表系统中无法直接取得的。那另一个常见的资料缺口就是退休金费用，因为财务报表的退休金费用是采应计基础去认列的，但是根据 Globe 规则，除了这个应计基础的数字以外，还必须额外提供当年度退休金费用实际给付的金额，所以公司都要另外针对这些额外的资料要去收集与准备。
嗯，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Pillar 2的计算哦，创造了一些额外的资料收集上面的需求。那 Pillar 2的 Information Return 呢，也在最近 finalize 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表格哦，因为其实非常复杂，有蛮多加减的一些项目都需要去做一些账外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跟专家就是你的税务咨询顾问讨论一下，说公司现在系统有没有办法去产出这些资料需求来达到计算跟揭露的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是要额外想说怎么样去捞这个资料。诶，那你现在在美国做的事情就是在协助这些跨国企业了解跟计算有效税率时需要做哪些调整，对不对？
诶，是的， 虽然申报书的书表已经出来，也有 Globee 的相关规则，但其实一般的企业他们很难去消化这些很专有的知识以及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那我们的任务跟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就是在帮助企业透过搜集公司现有的资料，那以他们现有的资料为基础，包含组织架构的资料啊、税务会计的资料以及 CBCR 的资料，我们会透过这些公司现有的资料来评估 Globee 规则以及避风港条款对整个集团的影响是什么。那在这个评估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同时向客户说明 Globee 的规则的一些细节，以及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法规是怎么样的来适用，以及我们观察到公司集团现有的资料和 Globee 规则申报要求的落差，我们也会向公司这边来做一些说明。最后我们会根据公司现前的资料去评估 Pillar 2对他们的影响的数字是多少，以及避风港条款适用的结果到底哪些国家会落入 Pillar 2的要求，哪些国家是可以因为符合避风港的要求而被豁免的，这些我们最后都会提供一个结论的报告给客户，并且我们也会提供潜在的解决方案以及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的一个汇总报告给客户。
对了，你这里提到避风港啊，其实我们在之前的 podcast 也跟大家提到一些避风港的一个规定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如果符合避风港的规则的话，是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计算有效税率。好，那直觉上就是说，很多企业当然就会想说，如果我可以适用避风港，我就尽量去适用避风港，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下，有没有什么操作上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谢谢 Sophie。 那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们想跟听众稍微复习一下避风港的规定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避风港啊，在 Pillar 2里面包含主要就是有三个测试。第一个测试是所谓的抓大放小测试，也就是说只要公司在一个租税管辖区的收入它是小于1000万欧元，并且税前的利润小于100万欧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符合避风港的条款。第二个测试是所谓的简单版的有效税率测试。那这边的简单版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是相对于 Globee 规则，我们在计算有效税率时，这个有效税率在 Globee 的规则下是要从财报的数字为基础，透过许多 Globee 规则下特有的调整项目去做调整与计算。但是在这个避风港条款中呢，我们只需要针对公司的 CBCR 的这个收入和税前净利的资料，我们就可以进行简化版本的有效税率的计算。那从2024年至2026年，公司的有效税率在简单版的计算下，它必须要达到 15%， 并且每一年将会提高一个 percentage。也就是说2026年时这个简单版的有效税率它必须达到 17% 才可以适用避风港条款。那最后一个测试是所谓的例行性利润测试，也就是租税管辖区它的税前净利等于或小于实质免税额，在这个状况下也是可以来适用避风港条款的。所以企业只要可以满足三个测试中的任一个测试，特定租税管辖区的应补税额在 Pillar 2的规则底下就会被视同是零。那也就是说 Globee 的这些很复杂的计算啊，在特定的租税管辖区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了。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打算适用避风港规则，那这边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2024年到2026年每一年都必须要满足避风港条款的规定。那刚刚说的这个三个测试，其实我们是可以任选一个测试去符合的，不需要说这三年都固定使用同一个测试。但这边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只要有一年不适用这个特定的租税管辖区，未来几年也就都不能适用避风港条款的规定了，而要回归到 Globee 的复杂的计算规则。
嗯，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想跟你请教，就是有关于第二点，就是有效税率的计算哦。那因为避风港呢规则里面，它相较于我们所谓的正规版，就 Globee 里面的正规版哦，它是允许用 CBCR 的一个财务资讯来计算这个有效税率，所以少了很多正规版底下一些加加减减的一些复杂的调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CBCR 基本上很多公司来讲都是以跨国企业的母公司来编制这个 CBCR。那到母公司这边，他用的会计一定是回归到母公司这边所适用的，比如说他适用 US GAAP 或者适用 IFRS 嘛。那避风港来讲，到底有没有满足这个避风港，需不需要去补税， 又回到各个租税管辖区去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越南的话，那就是要看越南税局认为说你符不符合这个避公港，好，如果不符合的话要在越南补税与否的问题。这样子在认定上跟操作上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其实 Sophie 这个问题很好哦，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避风港条款它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不是使用财务报表的资料，那它是使用 CBCR 里面的财务资料。那 CBCR 的编制方式呢，它可以是一个我们说的 local gap 或者是一个 local 的 IFRS 来作为它编制的基础。依据我们的经验，以往企业在准备 CBCR 的时候，它最多就是为了满足 CBCR 的申报规定，也就是说其实里面的财务资讯可能不一定符合当地的 local gap 或是 local IFRS 的这个要求，那这个时候就会增加在 Pillar 2底下企业会被调整的一个风险。那所以打算适用避风港的企业啊，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 CBCR 资讯中的品质，到底公司现在的 CBCR 的资讯是按照什么样的基础来编制的呢？比如说原来 CBCR 里面的财务数据都是集团台湾母公司所准备的，台湾公司的子公司例如德国，我们在适用避风港的时候就需要调整成德国 GAAP 的这个数字。那台湾的 local GAAP 跟德国的 local GAAP 会有哪些差异，这些都是我们在审视 CBCR 的资料的时候要去注意以及了解的地方。
这样听起来如果可以适用避风港，虽然省掉了一些工作，但是其实也有蛮多的复杂度在细节里。不过我这里要跟听众说明一下，就是说依照避风港或者是 GROBY 他们分别去计算出来的有效税率，也就是说我们避风港的简化版或者是 GROBY 底下的正规版计算出来的有效税率可能会不一样，那公司可能两者都要试算一下进行评估。当然第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符合避风港的话，按照 GROBY 底下到底你要缴多少税，好，你的有效税率是多少，公司心里也要有一把尺。好，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用的数字基础不一样嘛，所以搞不好用 GROBY 计算出来会比较有利，这也说不定。比如说我们讨论过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比如说公司有重组或并购啊，那搞不好用 GROBY 做一个正规版的计算基础去算出来的有效税率反而是比较低的。那虽然这些额外的提醒啦，不过我听说有些公司好像也是因为有 Pillar 2这个避风港的要求，有去做一些特殊的规划。你在纽约是不是有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对啊，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哦，就是韩国打算去适用佛准扣抵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nder Tax Payments Rule。在这个佛准扣抵法下啊，如果有租税管辖区的有效税率是低于 15%。那因为某些原因，这个少缴的税没有办法透过母公司或中间控股公司用计入所得法，就是 Income Inclusion Rule 来补税。那这些盈余呢，就会由已经实施 UTPR 的国家透过费用剔除的方式课征欠缺的税额。那所以听说有些公司其实啊，他因为害怕韩国施行了这个 UTPR 的规定，所以所有的税其实他们整个集团所有所欠缺的税都需要在韩国补缴。如果说真的到了那一步，其实公司也可以考虑透过相互协议程序去消弭相关的一些租税影响，也不至于说会因为 Pillar 2而不做生意。
不过你这个题外话倒让我想到台湾的状况，因为假设你海外有一些地方它是不实行最低税负制的，比如说像 BBI 萨摩亚这类的，那你在当地有一些获利啊盈余啊，那因为台湾的母公司，假设我们台湾施行的 CFC 从 OECD 的角度来讲不是 qualified IIR，也就是说我们放在萨摩亚或 BBI 的获利搞不好会被底下的这些子公司什么越南啊印尼之类的用 UTPR 透过费用剔除的方式把这个税都缴走。不过这点我就觉得台商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整个集团的一个税务规划。但言归正传啦，目前看起来台湾针对 Pillar 2还没有相关的立法，但从你的经验这样看起来，看你的纽约忙碌的程度，可以想象这各国都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那我们邻近的新加坡啊、香港啊、日本啊、印尼啊、澳洲啊，甚至韩国都已经有相关的立法。其实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大家也看到我们的 alert 都是要在2024年就开始施行，所以台商有海外营运据点的真的不能再忽略 Pillar 2的影响。 在这里总结一下，对台商来讲哦，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现行密切要观察的方向。第一个，首先是你可能要审视一下目前集团所在的租税管辖区，有哪些租税管辖区可能会被列为低税负，需要适用 GROBY 规则。好，第二个就是说，这些可能会适用 GROBY 规则的地方，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来适用到避风港条款？那当然，第三就是审视一下集团目前资讯系统有没有办法 support 将来假设要缴交这个 GROBY 或者是避风港规则底下的 information return， 你有没有办法去抓出这些资料去进行计算？尤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设 GROBY 规则就是正规的系统底下要求的这些资料，其实额外的资料是非常的多，那是不是另外要设置一个新的系统来截取这些资料？最后呢，就是说公司如果目前已经知道组织架构及投资的安排有可能落入最低税负管辖区，那也要早一点跟专业的人士做相关的讨论，进行相关的规划。今天 Lester 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之前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因为你们实际上已经在处理一些真实的案件嘛，所以很高兴很谢谢 Lester 跟我们分享他在纽约的工作经验。接下来半年我相信应该陆陆续续会有更多新的发展，也希望你能够持续跟我们的台湾听众分享你在美国看到的一些经验跟趋势。最后，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关注安永的 Facebook 跟 LINE 的官方账号，我们不定时都会发布一些新的税务剖析，带大家深入的了解国际租税的脉动。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 Podcast。
好啊，当然没问题，谢谢 Sophie，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